尼迦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要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以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必聚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上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
所以，基本上我们唱完歌，道也讲完了，对吧？弥迦书就是说，谁能好像耶和华一样呢？弥迦是一个在他的不是横跨三个王帝，一个伟大的那个先知。那个伟大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是在王宫大殿的先知，然后弥迦就是在市井的先知，他是在那个买卖人的中间，他是在那个农夫的中间，他的生命经历过，就是我们所讲的以色列的北国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被那个亚述王国来吞并的日子，也经过了在那个南国犹大在亚述王的那个威胁之下，怎么样渡过难关。在他差不多是35年侍奉的生涯里面，他看见上帝伟大的作为，上帝怎么样拯救耶路撒冷从亚述王的手下，让亚述国的整个军队落荒而逃。同样，他看见人那个最丑恶的一面，他是在那个市井里面的一个先知，他跟我们的生活，他跟我们面对的情况很相像，他不是像以赛亚永远住在那个王宫大殿里面，跟君王跟那个 大臣来讲，他是跟每一个人去讲，他看见百姓的苦处，他站出来讲。他是我们普通的一个人一样，他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分别。同样，他也看透过上帝的仆人的眼界，去看上帝的公义。我们基督徒，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也是上帝的仆人，也是上帝公义的出口。我们想一想，弥迦是他是在那个主前八世纪的时候成为先知，然后我们是今天21世纪的人，他当年在八世纪的时候跟当时的人讲了话，同样今天我们跟我们21世纪，我们有什么话好讲？我们看看弥迦他八世纪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在那个当时那个主前八世纪那个以色列跟犹大他们的状况，那些那个人是怎么样呢？当然那个时候那个经济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那个犹大北国南国他们的经济情况还是蛮不错的，但是经济越好的时候，他们就是发生权力寻租、屯地居起、贫富悬殊、巧取豪夺、屈枉政治。这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所讲到八世纪的那个状况，跟21世纪其实有没有太大的分别吗？我们今天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这个世界越富裕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出现，就好像耶稣他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以弗所所教会的时候，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他们很富足，但是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有的是什么？他们缺的又是什么呢？当时弥迦向他的年代他的时代宣告，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也有什么可以宣告让我们插出去讲一件事情。在大概是几个礼拜以前，有一天早上我回到教会，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就看见在教会的门口有一大袋的那个旧衣服又这么高很大的一袋，一个袋子装着那个旧衣服。通常在教会门口看见就是一袋一袋的衣服，其实一点也不出奇但是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麻烦，对不对？就基本上能够处理的方法不是太多因为基本上我们就在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进来教会的厨房里面有一条钥匙是开这么地方的后边那个垃圾桶，要拿那个一袋旧衣服就抛到里面，这最省时间的方法，是不是？第二个方法就把它送去一个旧衣服的收集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通常你捐那个衣服应该是干净应该是整齐，不是破烂的。如果应该做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那个旧衣服拿回家把它分类分好能用的不能用的，然后将它洗干净叠好再送去，对不对？那个是不是很麻烦 有没有人觉得不麻烦的？下次我交给你。啊，但是当我看见的时候，起初第一个念头就是麻烦又来了。但是再多想一下，我就必须要问，为什么他们将旧衣服放在教会的门口？为了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们要将旧衣服放在教会的门口，不放在你家的门口呢？我们有哪一位，他的家的门口常常给人将那个旧衣服放在门口的？有没有？大概没有啊。有没有试过一次？一次也没有。但是我们基本上在教会门口是一年总是有多少多少袋子？我想有七八袋大概都有呀。大概几个礼拜一个月就有一袋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从前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从前教会就是收集那个旧衣服，然后来分发给有需要人的那个地方。我们再回去再看一个事情，就是大概在150年前。温哥华在150年前正式成为一个城市。那个时候教会大概只有在当趟 那部分的地方比较多人居住，所以我们发现最古老的建筑都是在当趟，就算是民居，那一些是过了100年的那个房子啊。可能你在那个大概是什么地方，是在五街六街在那个现在是那个很靠近那个 Main Street 那边有几个叫超过100年的房子啊，他们都是历史性的建筑物啊。但是那个整个温哥华他们那个中心点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我们今天的downtown啊，什么地方呢？现在可以看见，也是最古老的建筑 ，First Baptist Church， St. Paul Hospital， 是吧？是。那其实他们都不是最古老的建筑物，但是是古老而留下来的建筑。OK， St. Paul Hospital 是曾经重建的啊，把它盖的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加拿大刚立法，需要 每一个城市需要提供一些医疗服务。那个时候刚刚是那个 Fraser Valley 那边那个所谓寻金热那个一段时间，那个 Gold Rush 啊，所以很多人拥进那个温哥华啊，突然间有很多人需要，然后也需要那个医疗的需要。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叫做社会服务的，也没有那个社会的福利的。如果人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他能找跑到那里去呢？教会去。所以如果他们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跑到教会去，那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也是跑到教会那里去。教会成为那个社会福利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大概大家知道全温哥华第一间医院是哪一间医院啊？这温哥华的总医院。但是他盖的时候他盖的时候就是只有50张的病床。 很快已经不够用。第二间医院是哪一间？圣坡。圣坡医院提供了25张病床。所以其中教会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能够成为众人寻求帮助的地方。当时的教会是怎么样呢？无论是政，无论是商，无论是平民百姓，都要去的地方。那个也就是这个每一个城市里面那个谢教的中心，也是一个社会福利的中心。所以很多人他们心里面还是觉得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每年其实不单只是旧衣服的，每年总是有人来叩门打电话来，我有什么什么教会可以能用得做吗？很多不同的要捐献给教会的啊，你们中间有没有人需要钢琴？我大概手头上有人打电话来，啊，教会成为那个社会的中心，社会福利的中心。所以教会从开始到如今一直以来，这个人是仰望的一个地方。人不单在这里敬拜上帝，也在这里寻求帮助。他们希望能够在那个教会里面不单得到上帝的指引，也是得到人跟人的帮助。然后第三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能够人跟人有接触，社交的中心。这个大概就解释了为什么人要将旧衣服放在教会的门口，因为他们在心底里还是相信在教会里面能够帮助其他的人。我不理他是太难还是什么原因，他将旧衣服放在教会的门口，但是他们至少心底里面还是觉得教会是做这个事情的。教会从前是整个就是那个施与爱的一个中心，无论是属灵的爱，无论是物质上的爱。同样教会是在这个地方，爱就从教会里面分出去，也是无论是属灵的、心灵的，无论是物质的，都是从教会里面分出去。人来的教会渴望得到那个属灵的指引，也渴望得到他道德的指引，因为他们很相信教会能够，他们信得过教会会做好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善良的事情。当然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社会在改变，150年前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在改变，有很多是很好的，其中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社会福利现在不再需要从教会提供，是政府提供，对不对？基本上我们所理解的所有一切的社会福利政府都可以提供，有什么他不能提供的？现在你知道那个圣坡医院他经费来源大部分是从哪里来？政府那里来，对不对？好，当然他要扩建啊怎么样还是要筹款的啊， 那个总医院 也需要了，但是基本的经费还是来自政府的，所以医疗是政府来的。然后普通福利，就是好像我们看有时候跑在路上可以看见有一些人是没家无家可归的，但是他们如果政府不提供一些廉价的房子，或者是政府去补贴的房子，基本上还有更多，对不对？一般来讲 Saskatoon 没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冬天都冷死了，对不对？他们在这边，但是老实说，温哥华或者是 BC 那个 BC Housing 提供很多很多的年租的房子给这些人的，基本上黄牧师告诉我，黄牧师从前是在那个做社会工作的，他告诉我，在温哥华这个地方，任何一个人如果需要有地方住，他是能够住，有地方政府一定能够提供的。为什么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只有两类人，因为他们住进去以后，他们搞事，他们生事。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有精神病，基本上不能自理，所以都很容易不吃药啊，怎么样就生事。第二是就是毒瘾。毒瘾的时候，发作的时候就生事。所以政府基本上提供了，然后他们也就每个月他们也有福利金所以基本上人不需要来到教会这里，这里再不是那个社会福利的那个提供的中心。那么教会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已经失去了150年前加拿大这个社会里面所需要我们的，但是我们现在提供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旧衣服在我们教会的门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同样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不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迷失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办教会。我们可以发现教会在整个社会里面的地位越来越低。当然我们都这大部分人都是从国内或者台湾过来那边教会的地位本来就是低，所以不太觉得但是在这里这个缘故是我们教会迷失了，我们从前是怎么样做办教会的，今天怎么样去办教会我们今天念的那个一段圣经就是讲到这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看那个第七章的那个 slide 就是弥迦书第二的一章第四章二节第四章弥迦第三四章下章再下章再下章对 我还没有改那个，应该四章一节二者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越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我们再看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道，因为训会必出于施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这就是教会从前的样子。但是今天的样子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没有太多人来到来到教会里面要寻求上帝啊。我们看见第二节里讲到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啊，然后前一句就是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流归这山，那个流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你记每年那个秋天的时候，你记得这个三门雨是怎么样回家的？流归就是这个意思。对，一起来啊，一直游啊游啊游，都要振作回到这个家里面啊。所以万民都有流归这山，就请我们这教会现在不是万民都流归这山的。没有人在每个礼拜天就好像三文鱼的一样就一直来到教堂里面。但是弥迦说，他当他面对他的世代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万民就要流归这山。然后也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到今天是那个应该是明天11号今天是那个国际休战第一战休战的100年纪念，对不对？那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刚才念圣经的时候就讲到那个时候那个刀要打行那个将他的枪打行镰刀。再不战争，那个时候为什么弥迦说有一天人要这样子？当然有当时在打一战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说这是一个能够终结所有战争的一场战争。但是一战以后怎么样？二战，只不过是20年之后就再打一次更大规模的。但是弥迦要告诉我们有一天要这样子。但是我们作为教会怎么样将人带到这个日子，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弥迦要教导我们。当那个政府取代了所有那个物质上能够供给人的，有很多教会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跟随那个政府的尾巴。他们就觉得这个社会需要的我就提供我就从那个政府里面那里去拿到提供的补贴，我们就满足人的需要。这是在加拿大的教会，那个所谓主流教会，或者是整个北美洲的主流教会，他们走的路。他们很注重人的物质的需要，他也很注重人的要求，所以政府提供的他们也提供他们不能提供的就靠政府的补贴 来提供。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很主流教会慢慢慢慢他们很容易变成只不过是在社会里面其中一个社会的福利机构，他们再没有属灵的领导在United Church 里面有人是牧师，他说我是不信圣经的，仍然是当牧师。我就说这个 不应该再叫做 United Church， 它应该叫做 Unitarian Church。因为 Unitarian Church 一早已经不信了。在温哥华也有一个 Unitarian Church， 大家知道在哪里吗？Oak 跟42叫做寻道会并不是真的教会来的虽然他说寻道会他不是寻得到跟我们所寻得到不一样但是同样我们这些叫做那个福音派的人我们称自己是福音派的人我们同样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只关心属灵的事情再不关心其他事情当然福音派的教会是对那个主流教会那个的这个一个反应来的基本上你做的我就不做我就不做同样我们发现我们就好像是小教派一样跟社会慢慢慢慢隔绝我们基本上现在年轻人在北美洲的教会或者是在已经那个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年轻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教会跟这个社会脱节irrelevant 年轻人离开教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会跟这个社会完全没有任何联合的地方所以我们从前的教会走了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成为其中教社会里面其中一个那个社会福利机构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将自己封闭在我们教会的四个墙壁里面我们当然我们在里面可以讲得很兴奋的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唱诗歌我们可以讲很深奥的道但是问题是我们还跟这个社会有接触吗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接触我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福音派的教会里我们最常讲的一件事情我们最反对这个社会一件事情就是堕胎对不对那通常我们基督教讲到堕胎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所提供的那个出路是什么出路什么出路将那个 你把它生下来之后就让人怎么样都不是中文是吗领养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但是那个女孩子在那个怀孕的那个期间怎么办我们做什么事情把她藏起来然后孩子生下然后将她变成领养那个女孩子就回到教会里面好像没事人一样是不是如果我们怎么注重生命的话福音派常常讲 pro-life 是吧注重生命如果我们注重生命的话将如果有我们中间应该不会发生不过我们就讲讲吧我们中间有一个少女她未婚怀孕是我们中间的一位我们打算怎么样对待他我们打算怎么样对待他你知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告诉大家他怀孕了大家最关心是什么事情啊你问他大概有一个很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什么谁是爸爸是不是我们真是关心他吗还是我们问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你那当然我知道未婚怀孕那个是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除了我们教会里面有我们的那个戒律，但是戒律过后又怎么样呢？如果那个女孩子说怎么办，大概你给她的那个答案是什么？她要怎么办？还是我们来问她，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忙你？如果她要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是说把她领养吧，领养吧？如果那个女孩子说我很想要这个孩子，我们怎么办？这是不是一个选择？我们欢不欢迎这个选择？还是我们教会里面真的，既然事情是这样子了，几律过后，我们怎么样去爱他？怎么样去帮忙他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至少是暂时是单亲的生活？我们有能够组织一个网络去帮助他呢？但是当我们讨论堕胎的时候，我们讨论是什么？因为我们将我们的整个思考都放在一个真空的地方，跟社会完全没有关系的。福音派的困局就是在这里，我们的所讲的，我们所做的，很多是真空的。我想应该是我有些讲是我们的信仰是能不能够借地气的，是不是？借地气的，借地气的啊，不要紧的，我还是讲不来啊。无论如何，是不是 relevant？ 英文是相关的，借地气的。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话可以讲？弥迦对他的时代有他要讲的话，但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的基督徒有什么话对这个社会讲，然后让人有一天可以看见上帝的应许？就好像我们刚才念的第一章第第一节第二节，万民都流跪这山，他们愿意来到教会寻求上帝的道。当我们很希望能够看见弥迦的他的预言能够应验的时候，上帝应许能够应验的时候，好像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们要询问在我们中间这帮人，我们所借出的群体里面，给他们的是什么信息？这个我不讲，我让景深慢慢去跟你们一起去发去。我们这个主恩堂里面的国语堂，我们跟这个世代，跟我们相关的群体，有什么预言可以讲？这是我们必须要自己问自己的，我不能够假手于人的。因为弥迦有他的时代，我们也有我们的时代。国语堂是应该是很多新生命的，我们刚刚迎接一个今年也要再迎接一个，他们都是在二十一世纪里面长成的人。我们要教导他们有什么话要讲，这是你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就留给大家去思想这个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
你 当天怎么样应许弥迦，今天也一样应许我们。但是你所吩咐弥迦的，你今天也要吩咐我们。他有他的时代，我们有我们的时代。他有他的地方，我们也有我们的地方。主啊，就求你吃下你的话语，吃下你的预言，让我们能够好像先知一样出去，跟这个社会联想，服侍他们。我们 不一定像从前一样做救治福利，但是我们还是有上帝你的公义，究竟我们说话是怎么样讲，我们行为是怎么样行。求主你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